大家好，欢迎收听半成年人，
我是小芳，
我是小袁，
我们两个是张张在美国本科毕业的好姐妹。
半成年人是一档我们两个人聊人生、职场、成长和感情之类的各种话题的聊天节目。
今天呢是我们的第十一期节目，
首先请大家来欣赏一段文字朗诵。
翻开最新一期的《人物与时代》，
封面的选题是上海与香港，谁是未来的经济中心？
北京早就被甩出200米的距离了，
更不要说经济疯狂衰败的台北。
每一天都有无数的人涌入这个飞快旋转的城市，
带着他们的宏伟蓝图，
或者肥皂泡的白日梦想。
每一天
也有无数的人离开这个生硬冷漠的摩天大楼组成的森林，
留下他们的眼泪。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小时代》系列的开头。
是的，给没有看过这个作品的朋友介绍一下，《小时代》是郭敬明在2008年写的系列小说，讲的是在上海生活的四个女孩的青春故事。
他后来呢也把这个故事翻拍成了电影，相信这个作品是很多和我们一样的90后的青春记忆。
然而呢，时隔多年，现在的我们来重温这部作品，却发现里面无论是职场的描写还是对友谊和爱情的刻画都非常的经不起推敲。
是的，所以呢我们就决定做一个小时代吐槽系列。今天呢我们想主要来吐槽一下里面关于职场的内容。
首先和大家介绍一下剧情，我们这次主要聊的是第一部电影的内容。我们的主角林萧、南湘、顾里和唐宛如四个女生在上海长大，
这四个女生呢从小就感情很深厚，然后现在也是在同一个大学同一个宿舍朝夕相处。
是的，那时间呢到了大学生涯的后期，她们就开始慢慢的步入职场。我们的主角之一林萧就是在一个叫做 M1 的时尚杂志公司找到了一份主编助理的实习，那她在这里的职场经历就是我们本期吐槽的重点内容。
那我觉得从一开始林萧找到工作之后的剧情就非常的玄幻，就他作为一个还在上学的大学生，他竟然就是他的老板一个电话就随叫随到，然后面试完第二天就当天入职，就是让我一个，就我不知道国内是怎么样，但是起码我们在美国上学，就是说你怎么大学都没有课的吗？就是
是的是的，特别是像大四或者现在我也是研究生的最后一年，反而就是课和作业什么都非常的多，还有这种毕业论文、毕业项目之类的 capstone project 之类的内容，所以确实看得非常的羡慕，真的是完全不用上学的一个感觉，也是非常好奇说可能国内的大学和国外的大学对于这个实习和学业重要性之间权衡的一个不同。
那我觉得可能这个还是说就是国内外的一个差异，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悬浮的一个点，就是说林萧第一天去这个 ME 时尚杂志实习，然后所有的人就是光鲜亮丽10厘米的高跟鞋，然后全身穿皮草，然后脸上就是带着全妆上班，这样的一个状态对我一个就是说在起码在美国的就是科技公司工作的人就会让我觉得天哪，就是跟我实际上班的体验真的相差好大。就是在我真的上班之前，我可能对于职场的幻想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大家就是要穿着职业装，然后就是看起来非常的精致和严肃，这就是一个职场人的修养。然后当我真的就是穿着比较职业的衣服，就是甚至不说去上班，我觉得我去面试的时候我都觉得我有一点 overdress 了，就穿的有点过于的严肃，因为起码在科技公司吧，就是大家都是一个帽衫然后加上牛仔裤，然后甚至就穿着文化衫，公司的文化衫这样去上班。所以你要是真的穿成这样去上班，然后还每天就是化着妆去上班，那真的就是非常的不和谐的一件事。
是的是的，然后我觉得这可能是更多特别是 tech industry，我确实在美国这边也有过一些就是也需要 dress up 的一些实习或者工作的经历，但是一般都是一些就是去面对客户去交流 client facing 的一些的活动才会需要这样 dress up。 一般如果是大家只是组内 内的讨论，然后不需要跟 client 有接触的话，一般也没有这么高的这个要求。而且就算是有着装要求的话，基本上也不会有说这种十厘米高跟鞋的这种事情。化妆的话可能也就是比较基础的一个妆，就是确保可能气色好一些，不会像小时代的那个书里写的什么两厘米的睫毛忽闪忽闪的这种状况。
是是，然后什么花三个小时化妆，我就想说我觉得时装杂志肯定工作也很忙吧就是怎么可能有时间天天早上提早三个小时爬起来化妆。
是是是，不过觉得也可能就是有一部分是 industry 不同，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时尚的 industry，就也让我想到那个 Trend Prada 的女魔头，她也是说是一个 executive assistant 这种，然后也是人们都对她的着装就是评头论足的这种点。对，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更 industry specific， 但是至少我之前就是在电影行业的这些工作经历里面可能也没有见到这样的场景，就是虽然不是在 tech industry， 但是反而会有一种什么情况，就是好像越新的人，就是在美国这边的电影行业里面，越新的人越会去 dress up 一些，就是、oh. 对，就是我在公司实习，就是反倒是实习生们好像会就是化妆啊，穿的，当然也没有那么夸张，但是至少穿成可能就是 Instagram normal 的那种感觉、oh. 对，就是穿个jumpsuit 啊之类的去上班，戴个耳环什么的，然后可能穿个小凉鞋之类的。但是像我们公司一些大佬，就是不管男的女的都是牛仔裤然后帽衫，像你说的，或者是一个就是那种导演的夹克装一切的那种感觉、对、就是非常的朴素、对，
是不是可能就反而越大牌他就越不 care 自己的这个着装了，
可能是
反正就是大家也知道他是谁了都，
可能是可能是就对完全没有他的这个小时代的里面那个公民责任主编的感觉。
是的是的，对，而且我觉得可能就算这是一个比较针对时尚行业的一个穿搭，我觉得就这本书给人的一个感觉就是好像就是啊，工作就是这样的，公司就是这样的，就是会给，反正我当时是中学的时候吧，第一次看这个电影，就是给我一些对于职场很不切实际的幻想，
都市丽人的这层理解。我觉得刚才你用的一个词特别好，是你说是悬浮吗还是、
是、
对，我觉得就是特别有这种感觉，就好像是我们对这种对于都市丽人的这种一个理想化的一个非常幼稚的理解是悬浮在一个就是现实之上的一个感觉。然后就是说到刚才他们那个责任编辑公民就是里面的一个高富帅的大 boss 的这样的人设对，然后就想起来要说他们的公司的这个非常的给人非常等级森严的这种感觉。而且我觉得我小时候看的时候，就是我记得看到就是公民哇从跑车里走出来戴着墨镜，身旁还有保镖什么之类的，我当时的印象一直说是他是这个公司的 CEO 啊，或者是他不只是这一个公司的 CEO， 他就是旗下还有很多什么其他产业之类的、结果我们刚刚就是重温这个的时候去查了一些资料，才发现他原来其实只不过是一个主编、还是一个责任主编这样。
对，
就很惊讶。
对，就他给人的感觉就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从车里下来还带着两个保镖，然后有两个助理，两个私人助理，然后就是跟人说话的整个态度就是那种笔筒看人的感觉。就其实我觉得，当然可能也是我们两个都是在美国职场，不知道国内的情况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起码在这边的话，再厉害的一个大佬也不会把自己放在这么高的一个位置，就是他起码表面上跟员工感觉还是很打成一片的，而不是说像这里就是说所有人都要看着这个责任主编的脸色行事，就是啊要记住他喜欢的咖啡的口味，然后要记住他啊不喜欢鱼，然后看到鱼就挡起来，把鱼挡起来，然后啊他不能碰钥匙，所以他拿了钥匙你就要给他递那个消毒纸巾给他消毒，就是啊虽然可以说这是一个文学上的夸张的手法，但是我觉得 其实也会给人一种对于职场很就是很不现实的一种概念吧，就是会让人觉得哦，上级和下级就是应该是以这么样的一个关系来相处的。
是是，我感觉我们这边甚至是为了避免有这种感觉，就是有一些 CEO 还故意要去营造一个就是非常的和谐或者非常扁平化的一个模式。我记得我之前就是去给一些公司拍宣传片啊，就是这些宣传片有的是内部的宣传片，有的是外部的一些广告的这种感觉。然后呢就有某美国世界500强的一个非常大的健康用品制造业类公司的一个 CEO、当时呢是请我们去给他拍一个片子，咱们就假设说这个 CEO 叫 Dave 吧。然后呢他就是要我们帮他们公司拍一个就是面对内部的一个宣传片，然后就叫 Talk with Dave， 就好像是就是 Fireside Talk 这种感觉。然后呢他就是自己搞一个就是在他的办公室里面放了很多的他就是家人啊孩子啊照片，非常的就是欢迎别人就是随时进来、随时 stop by， 很亲民。对、然后呢就是说跟全公司的人征集一些就是跟 Dave 想谈的话题、然后呢可以是工作上的话题啊，然后他也说想要接受任何的意见啊建议啊，然后想跟大家 openly 聊一聊，或者是生活当中啊，就是他还给每个人介绍了啊他的孩子他的夫人怎样怎样的，然后说啊你有什么个人的兴趣爱好也欢迎去跟他聊，就是营造这种非常亲民的一个点，以至于就是啊还专门请就是广告公司来帮他做这个人设吧，就是感觉跟公民的他当时的这个人设是截然相反的感觉。
是是是、对，我觉得这边就是说不光是说营造一个亲民的形象，而且特别喜欢营造出一种就是说啊就是大家有什么意见都一定要各抒己见的感觉，就是我们是非常民主的这么一个公司，就是你有什么意见无论你的等级你都可以直接跟你的上级领导反映，就算你们意见不同也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是我觉得更容易造成一个错觉，就是以为好像这个公司真的是这样的，但是
太天真。
是是，就是我真的是可能也工作了有一年左右的时候才发现，就啊、其实并不是说你真的有什么想法你都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其实也不是，就我不能具体说这个公司的名字因为我有签保密协议、但是就是我曾经工作过的一个公司的一个老板，就是他在我们别的所有同事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就突然把我们组的两个同事在当天就开除了、然后我是当天想给这同事发消息的时候才突然发现他所有的账户都被删除了，然后我当时就非常惊讶，我就去问了这个老板说具体是什么情况、然后这个老板说啊，是因为这个同事一直工作态度不太认真，然后跟别的同事也处不来。但是我就很惊讶，因为我知道这个同事工作态度其实非常认真，就是经常熬夜加班那种，这在美国是属于非常罕见的一种情况。
对，
然后起码我跟我关系比较好的同事跟这个同事的相处啊合作啊也是都非常的和谐、所以我就觉得此事有蹊跷。
是，
对，然后我之后就有私下去跟那个被开除的同事聊过，然后他就跟我说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说因为他跟这个老板之间意见有不合，然后他又是属于一个非常的耿直的人吧、就是说他有不同的意见他可能会在开会的时候当着别人的面就是直接就说出来，然后这个老板呢他本来可能就是属于表面上很亲民很民主，但是其实私底下也是一个自尊心比较强的人，可能在这种被当面针对了几次之后就是对于这个同事就是越来越有就是负面的印象、然后就找了一个机会把他给直接就拆除掉了。
哇，
所以就其实我知道这个事之后就觉得我活在一个假象中，就是大家天天都说啊我们就是都是像是一个 family 是一个 community， 但是其实就怎么说还是必须要小心行事，不可能说你真的想什么就都说出来、不然 的话，很有可能下场就是和我这个被开除的同事一样。
是，心疼你这个同事。那他像就是这个意见不合，一般都是关于就是产品本身啊，或者是公司的一个去执行或者是 strategy 方面的意见不合吗？还是说一些个人层面
的？都是一些理念上，设计理念的一些不同啊，或者是对于产品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就是不是说是私人上有什么不合，就完全是一些很职业上的意见的分歧，但是也可以被用来当做一个理由把你开除掉。所以就我觉得其实可能这种环境反而更吓人，因为你要是真的就是很等级森严，那你也知道就是啊，我自己小心点对吧，就是不能去冒犯我的上司，但是这种就是跟你说哎呀你有什么想法都说出来，然后你真的说了吧，那你就倒霉了。
是是是，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然后还有一种我遇到的一个呢，就是也是说啊，随便你有什么想法都说出来，但是也可能是这样，就是说一句客套话这样。然后呢他倒不会说你有什么想法说出来然后他就恨你，但是呢他会就是就觉得也没有所谓，就是左耳朵出听右耳朵出的这种感觉，就是哎说了就说了，也没有就是真的往心里去的这种感觉。对
对，就也可能是说就是说你必须要等级到了一个级别，你说的话才有分量，不然就是你说说也只是说说。
是是是，说回到刚才就是小时代里的这个公司等级森严的这个部分啊，我又想到了其中的公司里面另外的一个人物，就是 Kitty。 她是这个公民的可能是首席助理吧，是吧，然后就觉得可能他们里面的等级就是说公民是最大的，然后公民手下呢是 Kitty， 然后 Kitty 手下呢就是来实习的林霄，只是他们就是两个助理之间也是有很明确的这种等级，然后就是都是公民有什么事情吩咐给 Kitty， 然后 Kitty 转手吩咐给林霄，这种就是有的时候会觉得很多此一举。而且顺便想吐槽一下，就是 Kitty 这个英文名真的是认真的吗？
是是。
然后他们在，我不知道小说里有没有，但是电影里面有很多的就是情节，就是拿 Kitty 这个来做一个梗，然后说啊 Hello Kitty， 这样就是很好笑。可能我觉得我小时候看的时候都没有注意到这个梗，然后但是现在长大了就觉得哇，就是这种乱起的非常不 professional 的英文名就是都很好笑，就是没办法想象说职场里有一个人叫小猫咪。
是是，感觉就是直接会被认为是个假名。
对
对。然后说完这个等级森严，我觉得还有一个这个公司令我非常无法理解的事情，就是公事和私事就是完全不分。就是凌霄当时应聘的，我觉得应该算是一个总裁助理的，类似于，当然就是公民他都不是一个总裁，
编辑助理，
对，就是一个编辑助理的职位。但是当时他应聘成功之后， Kitty 就是另一个比他等级高的那个助理，但他说你现在就是公民这个主编他周末的全职助理，就是不光是工作上的事情，他生活的上的各种私事你都要帮他打理，就是从买咖啡啊到就是什么洗衣服啊到就是生活上所有的事情全都是你包了。就我觉得这种事情在就是我经历的职场里就是非常的令人难以想象，因为首先我觉得现在我经历过的职场，除非你是总裁，不然你不可能说有两个助理，然后你要是有两个助理，那一般有一个是帮你处理公事的，有一个是帮你处理私事的，就不会说一个人就是24小时你要随叫随到，就
是
这种我觉得是非常就是职场 PUA 的一种现象。
对对，我确实是有在就是一些 startup 这样比较小的公司里面，然后他的 CEO 是只有一个助理，然后可能是公事和私事都会帮助一些，但是他的私事也不会说啊让你去买杯咖啡或者是去洗衣服帮他这个打扫卫生之类的这样的私事，而是可能去帮他订个机票从哪里到哪里。而且他的 executive assistant 可能也是因为公司太小了，他也不是说就是这样一对一的，而是说就是所有的 executive level 的这些人都会去找这个助理帮忙办事，就是不会说他是24小时 时跟在一个人后面去服务他。说到他的工作内容，就是还有另外一个想吐槽的一点，就是说他居然这个工作的 job description并不是在招聘之前就跟你说清楚了，而是就是说已经录取了之后才告诉你，哦，你现在是他的这个私人助理，然后都要怎么怎么样。就是我觉得这个不都是应该大家提前写清楚，然后呢交涉明白才去做的这种事情吗？而且就是他都没有任何的入职的 training， 然后录取之后转天就去上班，而且还是个周末去上班，就是五险一金交了嘛，对吧？然后入职工作办了嘛，然后马上就是坐在那儿就开始啊接电话。当然了，他也没有什么重要的工作，第一个电话接就去买咖啡，就是也是很无聊，就觉得哇，就是还专门要从这个主编办公室来给他内部的专门的一个电话打来让他去买咖啡，让我想到那个什么传说中白宫里面的 office 里面专门有一个去买炸鸡的电话是吧？
对对对，还有说 Trump 有一个按钮可以一按就有人给他送可乐，就觉得非常的好笑。我觉得就是现实生活中要是有一个公司你面试录取了然后让你第二天就去上班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骗子公司，
是的，
就是，
快逃，
真的真的就是马上就去跑路的那种。
是的，然后我觉得就是不只是就是工作内容方面然后手续方面的不妥，感觉就是不管是上司还是员工在这个 ME 公司好像待人接物说话做事都非常的不妥。
对，就是很不专业，就比如说第一部电影最后的时候，公明就是凌霄的老板竟然给凌霄送就是一双特别贵重的球鞋，而且他在这个球鞋里还附上了一个纸条说啊，我身边有很多穿高跟鞋的女生，但是我就是喜欢你这种穿球鞋的女生。我觉得这种事情你要是放在一个真正的就是专业的公司里，你这种拿着这纸条你可以直接去给 HR 打电话，就说这是可以算是职场性骚扰了，我觉得就是非常的不专业。然后不仅是送球鞋，我记得里面还有一个桥段是公明把他的一个钻戒送给了凌霄，也不知道为什么，
莫名其妙，
对，就很莫名其妙。我觉得这种就是都属于现实生活中不太可能发生的，但是在这电影就被包装成好像公明是一个好上司的蓝本，但其实我觉得这反而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信号。
是的是的，而且就是搞得非常暧昧。对，我们可能之后会用另外一期节目再单独的讲一下，就是关于这里面的性别问题，关于他是不是有一些厌女的问题之类的。但是我就是觉得比如说在这个例子里面吧，他就是当然也是因为是一个言情小说，故意搞一些这种啊就是霸道总裁爱上我这种暧昧情节啊，但是就是确实是让人觉得非常的不适，是就是莫名其妙的，就像你说的就是送钻戒这种，而且就是各个方面就感觉就是有那种非常职场 PUA 的感觉。因为常常就是公明就是非常的对两个助理都非常的打压嘛，然后什么动不动的就要求他们去做一个很难的事情，做不到当天就要开除之类的来威胁他们，然后就好像就是说打个巴掌然后给你个枣一样的这种感觉，然后就非常的 PUA 的感觉。
是是，对，但是里面竟然还写到凌霄竟然有一段就是觉得啊，就是公明好孤独，看他一个人半夜在偌大的办公室里然后加班到深夜这种感觉。我就觉得其实真的是给还没有入职场的小朋友一个很不好的印象，就是觉得啊，老板这样对你是应该的，就是他这样对你他是一个好老板，你应该就是对他言听计从。
是是，有点那种福报观念的感觉。
是是，真的真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上司和员工说话做事不妥的方面呢，就是除了这个可能暧昧的送礼物还有 PUA 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感觉大家的办公方式都常常有一些撒娇的成分在里面。就是我记得比如说凌霄他去公明的家里给他送一个什么资料还 什么的，然后就跟门卫的大哥去撒娇说，哎呀你就让我进去吗什么之类的，然后就觉得很没有必要对吧，你就是打个电话然后让他跟这个门口的人说一声让你进来不就得了。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可能是非常令人印象深刻非常著名的一个桥段，就是其中的这个一个明星写手是吧，
对，就
是
什么专栏作家，
专栏作家周崇光，他当时就是脱稿是吧，然后脱稿是好像是脱了很久很久，然后当时这个公明呢就让林霄去催稿，但是呢很莫名其妙的一件事就是催不到的话要开除林霄，
对，就很搞笑，
对，这个你要是催不到的话不应该以后就不跟这个作者合作了之类的，然后莫名其妙要开除林霄。然后呢这个周崇光也是非常的神奇，就是林霄去催稿他就在撒娇，一开始是假装不在家是吧，然后后来又问人家吃不吃冰激凌，然后他家里乱七八糟，他还让林霄去打扫卫生，还说啊你看我这里啊乱成这样，就是我肯定是什么也写不出来对吧，然后打扫了卫生之后还不给人家搞，就是莫名其妙的，
对，就是感觉把就是这种不专业的作风当成了一种可爱的手段，就是觉得啊，好像这样子反而就是撒撒娇很可爱，就是给这个人物是加分的，但是其实我觉得现实生活中你要是跟这么一个人合作真的就是拉黑，就是之后就是再也不合作了
真的是真的是，怎么说呢，就算是为了塑造这个形象然后说什么啊因为他胃癌然后所以这个没有办法生活自理没有办法写稿，然后但是又不想让别人知道的这一个面吧，就算是有这么一个秘密的层面在，我觉得也不能够说是让他可以去 justify 这样随便让同事去哎呀帮他打扫卫生然后这样撒娇的一个行为，
是是、嗯、我觉得真的就是给还没有入职场的人一个很不好的印象，就是觉得事情是可以这么办的、
嗯、
但其实就真的碰到这么一个公司那你真的是赶紧跑，千万不要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行为，
是的是的。
然后我觉得除了这种做事方式非常的不妥帖之外，我觉得这个公司给实习生的项目也非常的好笑，就是凌霄这么一个主编助理他竟然让他一个人和他的一个大学的朋友顾里两个人全权负责一个看起来非常重要的一个时装周的项目，
是
就是首先先不说为什么一个助理要负责时装周这种项目吧，就是现实的职场中是不可能说一个实习生就是负责一个人负责这么大一个项目的，就会让很多人把职场给理想化，就觉得说啊我一进去就可以做很重要的职位，但其实大部分人我觉得特别是新人吧刚进去其实就是一个螺丝钉，就是做自己手头分内的事，而且你自己的一个项目就算是你负责的话其实也是要跟很多不同部门的人协作的，也不可能就说你一个人大包大揽、
嗯、
什么事都是听你一个人的，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是一个非常这个剧非常悬浮的地方，
是是是，我觉得最好笑就是像你刚刚说的就是为什么要让某一个总裁或者是编辑的个人助理去做这个事情，明明应该是一个啊 project manager 这样的人做，或者是专门做这种活动的策划的人去做，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好笑的一个点。但是说起可能实习生的责任，我感觉就是至少在美国的话实习生可能也有很多种，因为大家就是大学还有再长大一些每个年级都有可能出去实习嘛，然后我就觉得像比如说大一大二的实习生可能更多的是有点像那种管培生的感觉，就是主要是为了给你介绍公司文化然后对你输出的一个感觉，就是让你以后有兴趣来这个公司，然后更多是 training 在的。但是我感觉可能如果是针对于大四学生的这样的实习，或者是说针对于这个 graduate student 就是研究生或者是 MBA 学生的实习的话，我觉得确实也是有一些可能是让他可以负责这样的项目。但是就像你说的，就算是他去作为一个 MBA 的学生然后去负责一个非常大的 event 的话，就是像你说的也是他也是会跟不同的职能部门合作，然后他是一个怎么说承上启下的一个感觉吧，在一个项目中你做的一些决定也是要跟上司汇报啊，跟你同样层面的其他的这个 职能部门讨论啊等等。对，完全不愧是说就他和他的大学好朋友两个人就把这件事情全部办好了，并且还帮另外一个同学走一下后门的感觉。
是是、嗯、对，我觉得说到走后门这个我觉得就更好笑了就是这个公司仿佛就是大家所有人都是明目张胆的裙带关系，而且仿佛这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嗯、
就像比如刚刚我们讲到他们这个时装周就把一个明明不符合这个时装周资格的同学的作品给带上了台。
对，
而且就是因为这个凌霄和这个顾里是大学同学，就让他们两个人来承办了这个活动，然后就这样他们都认识。
是是是，公明和这个周崇光好像也有一层关系，好像他们本来是兄弟还是怎么样的、
啊、是是是。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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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一条暗线吧。但是还有什么顾里的男朋友的妈妈还是这个活动的总评委这样子，顾里和周崇光也 somehow 认识。
是，
对，然后都是互相暗地里在帮忙的这种感觉。
对， 对，我就感觉说确实就是真实的职场中就肯定也是会有裙带关系的，但是我觉得不可能说这么明目张胆，因为要是大家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公司是靠着裙带关系来晋升或者取得机会的话，那没有人愿意来，就是因为觉得那我又没有关系，我在这边就是得不到任何平等的对待。所以任何一个明智的公司，它这种事情肯定是就是悄悄的暗地里的操作一下，然后要是员工知道的话，那肯定也就是大家私下讨论一下，不可能说就是明目张胆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然后这么来操作这个公司，除非是个家族企业吧，那可能是会这样。
对对，但是这个我觉得特别是他们当时不仅是把他们这个同学南湘的作品在这个时装周上展示了，并且呢他变成了类似一个就是特邀嘉宾环节，对吧，对，一个压轴大戏。当然了也是因为其中的一些其他的情节，就是还特地的为他就是改变了这个出场顺序啊什么，就是而且最后还包括请那个非常大牌的周崇光来 improv 一下，就是为了给他更多的准备时间吧。然后最后呢让他就是压轴上场做了这个时装展示之后，我记得当时公明还众目睽睽之下站起来，对吧，然后在观众席那边就是走到了可能是另外一个时尚公司的一个什么总裁那边，然后就跟他说嗯，这个女孩你要重用就是好明显。
是是，就是感觉完全不符合一个正常公司运作的逻辑，但是 somehow 在这个电影里就被美化成一种好像是要不就是歌颂友谊，要不就是歌颂就是友谊的好老板，就是令人摸不着头脑。
是是，那你觉得在现实生活中你有遇到过就是类似这种裙带关系然后是怎么处理的吗？
那肯定是有的、嗯、就其实我最近就有经历的，就是也是在我之前工作过的一个公司吧，突然就是我们这些员工被通知说要做一个项目、
嗯、
但是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在我们不知道内情的人看来是一个没有什么价值的项目、
嗯、
所以当时大家都很迷惑，但是大家就是接到指令那就做嘛。然后我是做了这个项目大概是过了有一个月的时候，我从负责这个项目的产品经理那里听说，原来这个项目合作的公司是我们母公司某一个高管的女婿他大学的一个特别好的铁哥们开的公司、
啊、
所以就是这个女婿就是非常强烈的要求说要和这个公司合作，所以我们现在就在搞这个非常无论是从经济效益角度还是各种就是角度来说其实都是一个不太合理的一个项目、
啊、
而且我这个同事还跟我吐槽说他某一次指出了这个项目中不合理的地方，竟然被这个公司的 COO 就是比人事主管还高一层的一个 C level 的总裁去谈话，说他在对客户和合作公司的时候不够礼貌不够 diplomatic， 就是直接就是会直接被 C level 谈话。然后最可笑的是我一周前知道这个我曾经工作过的公司竟然收购了这个女婿的铁哥们开的公司。
什么？
我就整个人就是什么、
嗯、
但是就是这件事都是怎么说呢，是属于暗波涌动，就是 不会大家拿在明面上，就是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是
只是说我们这些文中私下会讨论，但是裙带关系肯定还是存在的。
那像你这个同事这个产品经理是在一个什么样的 context 下面把这件事情告诉你的呢？
是我们在一个只有三个人的一个小会议上闲聊，我们才聊出了这件事，就是是我们在就是关系已经很好了，然后他就觉得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个项目的内情，他才跟我们说。但是就不太可能说在一个很多人都在的一个场合明目张胆的表现出这种内情的。
是是，确实，哇，这真的是很好笑。然后就是说到什么收购啊之类的这种就是公司 strategy level 的一些东西，我就想到《小时代》里面还有一个关于公民的人设很好笑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啊，什么公老板永远有一个 plan B，
是
对。然后我就觉得他为什么他这个 plan B 总是就是藏着掖着，是吧？就是我可以理解，就是怎么说呢？如果是作为剧情的需要的考虑，需要一个大反转什么之类的。对吧，然后呢你就知道就是有一个灾难，完了之后灾难之后马上公民来救场这种感觉。但是呢在一个职场的方面来考虑，就觉得就是为什么有 plan B 这件事情，第一个是为什么有 plan B 大家都这么惊讶，就是这不是正常操作对吧。然后第二个是为什么他的这个 plan B 会把所有其他人就是蒙在鼓里对吧，没有任何沟通，就是没有说之前说哦我这个 plan B 是这样的，然后一旦发生了这个问题我们就怎样怎样，而是说就是他的所有人都不告诉，就让大家开始准备 plan B 对吧，然后花两套的钱，然后结果 plan A 如果不 work， 然后他就马上说哈哈没有想到吧，我们实际上有一个 plan B。
是就是要搞一个大新闻。而且就是很神奇，就是在所有别人都不知情的情况下，这个 plan B 还能就是如期的就落地了，就是也是很神奇。那是谁来执行的这些呢？
是
就
是
一下子就落地了，就也很神奇。
是
而且就是感觉 plan B 这种事情不让公司里的同事知道，但是这种裙带关系大家却都一目了然，就也不是很懂为什么会这么操作。
是 是的，就感觉大家好像花了更多的时间在搞暧昧关系和裙带关系上，然后更少的时间在实际工作上面。
是是，那我觉得这就引出了我觉得这个电影和这个系列整体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就是非常的把职场和这种所谓都市丽人的生活方式理想化。就是其实作为一个上海人，我当时初中时候看这个书还没有感觉，因为那时候实在是太小太幼稚了。但是我现在回看，我就觉得我作为一个上海人我都觉得非常的悬浮，非常的不真实。就比如说其中顾里，就是那个家里最有钱的其中的一个女生，她就是非常的看不起浦东。就比如说她在这个电影里就有这么一段台词，就是我一出内环就过敏，而且浦东手机漫游这么贵，讯号还这么差，浦东永远就是一股水泥味儿。我就觉得就是非常的好笑。首先就是你要是去过上海，你就知道浦东其实并没有那么差，就是可能很多年以前确实浦东市都是农田，因为还没有开发起来，但是改革开放之后就是现在浦东也是非常的繁华。而且说实话，现实生活中一个大学刚毕业的新人，你要是不靠家里的支持，你能租得起浦东的房子就已经很好了，你就没有租到什么青浦这种就是郊外，已经是属于非常非常好的了。就是竟然他还就是这么看不起浦东，就是让我觉得非常的好笑。
是的是的，就感觉是非常一个纸醉金迷的这种生活方式。而且我觉得刚才你说的有一个点就是特别的到位，就是说他整体的心态非常的幼稚。当然我觉得这个幼稚就是体现在很多层面吧，一个是可能当时就是可能作为就是初中生看这个作品的我们本身就非常的幼稚啊，所以会去相信这么纸醉金迷的这么悬浮的一种就是都市里人的生活，然后再就是 romanticize 这种生活方式。另一个层面就是感觉可能不管是因为作者本身呢，还是说因为服务于这个群体，所以导致的他的作品里面的这些 characters 这些人物也 事都非常的幼稚，就
是
对，比如说幼稚的工作方式，去撒娇，然后呢去搞暧昧，然后进入公司第一天就是有那种霸道总裁爱上我的那种感觉。对，
是对，然后什么事情办不成的话，就是 somehow 总有一个亲戚有联系，就
是
什么校长那边的人也是其中某一个女生的亲舅舅，就打着电话就可以搞定这个事，就真的是非常的不真实。现实生活中你说有能有几个大学生是能有这样的人脉和这样家里的经济实力呢？
是，
就很可笑。
是然后里面还有一个点，就是他们我感觉工作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出了一个什么问题，然后呢不去想解决方法，或者是不搞清楚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然后就开始去非常的情感用事的感觉吧，就要么就哭了，要么就说啊我今天就辞职这样。然后里面就是有一个桥段是说林萧去给公明一个演讲稿，然后这个演讲稿是 Kitty 写的，通过林萧转手给到公明，然后但是结果公明呢拿到这个演讲稿在台上正要演讲，就发现这个演讲稿并不是 Kitty 写的那个演讲稿，反而就是只不过是骂 Kitty 的一句话。这件事结束之后，公明呢就是火冒三丈，然后也不说啊怎么发生的这件事情，而是呢就去直接指责 Kitty 对吧。然后林萧呢也没有去调查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就是说啊，我马上就要辞职，这件事情都是我的不对，但是他难道不好奇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吗？然后就只有 Kitty， 当然了他就是调查的方式这个也没有细讲，而且也是非常的 dramatic， 就是这件事情刚刚发生完了他们就找到了监控录像什么的，但是反正最后 Kitty 呢查清了真相，其实是另外的一个前员工去打击报复，然后把这个演讲稿换掉了。但是就是很奇怪的，就是好像只有 Kitty 一个人在这里面是这个头脑清醒的人，然后甚至包括公明然后包括林萧两个人都非常的幼稚，非常的感情用事在这个例子里。
对对，我觉得现实中这种栽赃在公司里首先就不可能这么轻易的就能栽赃，然后你就算被栽赃了吧，其实也会有一个很仔细很甚至可以说是漫长的调查过程，不可能说就是你直接被栽赃你就啊我就要离职了，然后也不可能说什么当天就找到这个监控录像，我觉得这都是为了去制造冲突而拍出的一种职场，就是其实真实的职场我觉得要比这个更细腻，然后也要更加的复杂。
是的是的，然后感觉他其实是非常的这份工作来的也快去的也快的感觉就是今天刚刚通知明天就去上班后天就辞职了
是就感觉可能确实郭敬明本人是没有在一个真的公司上过班就是高中毕业就直接就开始写书了，所以确实写出来的东西就是我们这种真实职场人看了就是
是的是的。然后但是怎么说呢，至少这个小时代的这个系列在我们的可以说童年嘛，或者青年的时代吧，就是中学时代，也是给我们人生观世界观可能当时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然后包括他这个纸醉金迷的生活，然后对于都市里人的憧憬，就是一部分的影响吧，可能是让大家觉得哦，就是我要好好学习，然后马上毕业就可以当一个这样精致的都市丽人然后回旋于各个的你知道这个关系之中，然后拿着高脚杯看着上海的下雪
是上海十年一遇的雪景中欣赏着外滩的夜景，就是可能我觉得首先先期待一下就上海下一次到底什么时候会下雪
是，然后关于小时代就是除了职场方面我们可能还有很多的其他方面想要和大家一起探讨的话题，像我们两个这次回看小时代呢就发现里面还有其他的，就是比如说一些关于性别的讨论，然后一些可能存在的厌女的问题拜金主义的问题等等，然后也是想分成多期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对，希望就是过去如果你也看过小时代也喜欢过小时代，就是不妨关注一下，就是跟我们来重新思考一下这个作品，这个作品对于我们的过去我们看出的意义和我们现在看到意义的这么一个对比。
是的，那如果正在收听的你对于小时代有什么新的理解新的想法，或者是关于小时代想要和我们分享的故事，也欢迎你评论或者私信我们。那么本期的半成年人就到这里啦，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